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392页，392页，第三行当中看起，切陀。就作记，此番为颂啊！记者赞也，歌也。梵语称切陀，在中文里头称为记颂啊。也单说记或者是诵，也有记诵啊，连在一起说的啊，记诵。采用记诵之意有二，第一个是记文，记文字少，文少字，能摄多义。记诵像中国的诗歌一样，它字数有限定的，有三个字的、四个字的、五个字的、六个、七个都有，长六到九个字的，四句是一首啊，所以它的文字比长行少很多，但是意思很丰富啊，容易理解也容易受持，因为它押韵。第二个呢，记音美妙，用之赞咏啊，可以唱的啊。这个地方只说它用意有两个，这个法藏比丘到佛前礼佛之后赞佛，并发下了广大誓愿，现在当来一切众生皆依此一尘缘海而得度脱啊，一尘缘海这个宏愿是帮助一切众生在一生当中圆满成就佛道，这叫一尘缘海。一尘是佛尘，二尘是声闻菩萨啊，这个二尘小尘的时候就声闻缘觉，那三尘有菩萨，菩萨里头有全教有实教啊，十大乘全大乘，这前面我们都学过的啊，全大乘没有见性，十大乘是明心见性，才算是真实大乘教。那真实大乘就是法身菩萨、诸十八图啊，西方极乐世界。只要是往生都是十大乘，并不是我们自己修得的，是阿弥陀佛本愿功德加持这样子获得的 啊，那么这样子加持而得到的，它真管用，不是有名无实，它真有用处。啊，就是经上告诉我们，它就有能力，在十方诸佛刹土、十法界里面，像观世音菩萨一样，应以什么身得度，他就能显什么身。他通达一切法，没有障碍。应以什么法得度的，他就给他说什么法。他的智慧、神通、道理，跟法身菩萨完全平等。所以极乐世界是个平等的世界。那我们这个世界也有同居土，六道轮回同居土，四圣法界方便土，华藏世界是十宝土，但是它分开了，它不在一起。啊，上面能看到下面，下面看不到上面，有隔碍呀。极乐世界没有，极乐世界也有三途，同居途它不是六道，它只有两道，人天两道。没有三恶道，没有修罗罗刹，没这些，这是阿弥陀佛选择的。啊，有天道，这是同居土，方便土里面有声闻缘觉菩萨，有这个全教的三乘啊，有十宝庄严土，四十一位法身大士修行的道场，但是佛的本愿，哪怕是凡圣同居土，下下平往生，生到极乐世界，借作阿惟越智菩萨。啊，阿惟越智菩萨是十宝庄严土的菩萨，等于是名字上有同居土，有方便土，实际上它全是十宝土。啊，它里头没有障碍啊，所以生到极乐世界就能见到观音世智，就能见到文殊普贤啊、弥勒这些大菩萨啊，这些是等觉菩萨，都能在一起。到那边学习成就快呀、啊！那么西方极乐世界往生在莲花里面就转识成智了啊，也就是说八相我们这个世界的阿赖耶的这个物质身体，转过来了，啊，在花苞里头就转过来，到达极乐世界，花开见佛，那个时候的身相，跟阿弥陀佛一样，就是四十八愿佛的本愿。啊， 他的身是法性身，居住的环境是法性土，法性真常不变，人无量寿，无量寿永远年轻，他没有变化，花草树木永远常青，啊，没有春生夏长秋收冬藏，没有，啊，所以极乐世界就非常殊胜了，啊，我曾经说过，到达极乐世界，花开见佛，进入阿弥陀佛的讲堂，你进去了。什么时候出来呢？下课了，离开了，你就成佛了。不可思议啊！阿弥陀佛讲经没有中断的，来接引你的是阿弥陀佛的化身，不是他的报身。他的报身在讲堂讲经说法从来没动啊，他有本事分身，分无量无边身去接引来往生的人，一个都不漏，他有这个本事，这是接引。所以我们生到极乐世界就有阿弥陀佛这一种智慧德相啊，我们在讲堂里面听阿弥陀佛讲经没动啊，能分无量无边身到十方世界去拜佛，去供佛，供佛是修福啊，听佛讲经啊是修慧呀，真修了不是假修啊，所以你到极乐世界很快你的智慧福报就圆满了啊，在这个地方难了，太难太难了啊，修慧修福都不容易，真的容易啊，不但是供佛闻法，而且你的分身遇到有缘众生，过去生中不定在哪个世界有缘众生呢，给你就有感应道教，你就能度化他啊，你能够现佛身，应以佛身得度了，你就像释迦牟尼佛一样实现佛身。极乐世界不需要饮食，我们这里离不开饮食啊，他不需要啊，法性身啊，是以自信的能量变化成的，不需要饮食，它也不需要睡眠，极乐世界没有晚上没有夜晚，那它也没有太阳也没有月亮啊，光从哪里来的？身发光，佛身发光，每一个人身上都发光，树木花草放光，山河大地放光，光明世界啊，永远没有黑暗，它也没有什么白天晚上，没有年月日啊，所以你进入讲堂就闻法，出来讲堂就成佛了啊，每个人进去出来时间不一样，这是个人善根福德因缘不相同，有人勇猛精进成佛快，有人要迟一点啊，这个早晚时间 虽然经上是用解说的，但是我们知道，在那个境界里面，时间空间都没有了。啊，时间没有了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也没有了，空间没有了，距离没有了。设方插图在哪里？就在面前。确实，像我们现在看电视屏幕一样，啊，全世界这个传播，我们真的都能够接受到。啊，按哪个国家的电视台就出现了，就在这一个屏幕上。没有空间了，时空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是我们把这些事情搞清楚、搞明白，往生极乐世界的念头才叫真有。对这个世界不会再留恋了。啊，这个世界人间天上再殊胜的境界你也不会羡慕。啊，这真搞清楚。对这个世界还有念慕。对极乐世界没搞清楚啊，这个世界也不清楚，迷在其中，才会有这些烦恼现行。啊，要怎样让我们信心坚定？两个世界都搞清楚，都搞明白了。方法很简单，中国古人教我们，度数千遍，其义自见。你能把无量寿经，最好是念注解，念上一千遍，你的信心就出现了。那为什么呢？清楚了，娑婆世界。真放下了啊，千遍肯定得三昧啊，就得定啊，定生慧啊，定生慧就是开悟了。纵然不能大彻大悟，大悟肯定有，大悟管事啊，管用啊，保证你往生，生到极乐世界，阿弥陀佛四十八愿保证你成就。啊，这个不可思议。我们看下面几颂。菩提赞佛啊，赞佛分两段。第一个，光相无等，如来微妙色断也，一切世间无有等，光明无量照十方，日月火柱皆利耀。我们看念老主席此颂在汉译每一句是五个字， 魏译的是四个字，唐宋两译是七个字，吴译呢却这个赞颂，啊，唐宋两译，义理文字均较深，故今绘本亦为其也。啊，本颂首段呢是赞叹佛德，啊，这个四句，如来微妙色端也，这是法藏赞叹他的老师世间自在王佛，微微细精妙，我们看到的文字只有一点模糊的概念，微细到什么程度，精妙到什么程度，我们无法想象。我们看了近代量子力学家的报告，比较有一个清晰的概念，啊，以前这个概念很模糊，啊，精微到什么程度呢？我们只看看他们发现物质的最小单位是物质，我们把物质磨成粉，每一粒就很细了，你再去把它磨，啊，磨到极其微细，肉眼看不见，要用高倍的显微镜的观察才能看到。啊，现在科学家找到了，佛经上说极微之微，这是物质最小单位，不能再分了，再分就没有了。佛是用在经上告诉我们，用分析的方法，啊，从牛毛成，牛毛很粗，啊，毛尖端上有一粒尘土，啊，彼此有吸引力嘛，啊，它不会掉下来，啊，一粒微尘，从这开始，把这一粒微尘分成七分，七分之一叫羊毛尘，羊毛细，羊毛尘再分七分之一叫兔毛尘，啊，再分下去，兔毛尘第七分之一叫水尘。啊，就是它在水里面，水有空隙，啊，这现在人都知道，能够在水这个空隙里面走来走去，它没有障碍，啊，水尘，水尘再分七分，七分之一叫精尘，金属，金属也有空隙， 啊，金属的密度大，啊，空隙就更小。哎，它也可以在空隙里头往来没障碍。啊，金尘再分七分之一，啊，七分，那个一分叫微尘。佛经的微尘是这个意思，绝对不是我们肉眼能看见的。佛说阿罗汉的天眼可以看到微尘。啊，为什么能不能分呢？能分。再把它分成七分之一，七分之一的分，色聚即微。我们看佛用的这个名词，色，色是色法，就是物质现象，聚不是个单纯，换一句话说，它可以分的，色聚即微。啊，大概色聚即微，阿罗汉看的这个微尘呢，我想应该就是现在的原子。啊，色聚即微呢，这就是现在科学家发现的粒子、夸克，这些属于色聚即微。啊，色聚这两个字就不是一个。确实，粒子有几十种，夸克也有几十种。啊，夸克还能分。啊，再分呢，叫极微之微。佛说不能再分，没有了，再分就没有了。啊，极微之微也，是佛经里面讲物质最小单位。啊，它不能分了，再分就没有了。那么这个被科学家发现了。啊，科学家称它做微中子。啊，微中子多大呢？科学家是明白地告诉我们，100亿个微中子。啊，100亿聚集在一起，它的体积等于一个原子里的这个电子，绕着原子还转的电子，哎，就是它的体积是电子的100亿分之一，这微中子。这个东西再分，物质没有了。啊，物质没有了，看到什么呢？看到是念头波动的现象。啊，所以科学家看到这个现象之后啊，就说了，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物质的存在，物质是假的，是从念头产生的。哎，这个说法跟佛经上一样，佛经上相由心生，色由心生，色就是相。啊，就是物质现象。佛经上物质现象，一个用色代表物质现象，一个用相，啊，相跟色都是属于物质。啊，物质从哪来的？心生的，心就是念头。啊，科学家听到这话非常讶异啊。3000年前释迦牟尼佛怎么会知道？啊，科学用了400多年累积到今天， 才发现这个事实真相。释迦牟尼佛没有科学工具，没有这些精密仪器设备，3000年前他怎么知道的？所以科学家根据这个事实推断，他说人可能有一种本能啊，从前人有这种本能，现在人把这种本能丧失掉了。这个话说的没错，本能是什么？本能是佛了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现在变成凡夫了，本能失掉了，不是真实掉了，真实掉你用仪器也看不到，不是真实掉。佛说是迷失了，什么东西迷了呢？起心动念分别执着，你的心不清净了。如果你能够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统统放下，你就看到了。那为什么真心清净心平等心看到了，心不清净染污了，心不平等波动了，看不到了所以佛用的方法不是科学仪器，佛完全用禅定，用内功定到一定的程度，宇宙的奥秘全揭穿了，根本没有奥秘真正见到你本性里头有无量智慧，无量德能，无量才艺，无量相好，只要见性，你全都恢复了，像六祖慧能大师所说的，他真见性。五祖一波立刻就给他了，打发他走路叫他躲避，免得被人害死五祖衣钵传给他的是不服别人不相信慧能走了，离开了。3天之后，五祖才出房门跟大家见面3天走得很远，不容易追到了，走得很远了，才向大家宣布一波已经走了，大家心里有数，肯定慧能不见了，一定是他拿走了。这个寺庙里头发起追四面八方就追，要把衣钵抢回来这是什么嫉妒吗？不服吗？唐朝是中国佛教黄金时代， 都有这种事情，何况现在。啊，在那个时候，回报六祖等于多少？太多了。我们要了解这些现象。啊，真正有成就，除非不出头。你一出头，就有别人嫉妒，就有别人障碍，就有别人回报，肯定的，不能够避免的。啊，这都是人之常情。啊，从前的人确实都有过很好的家教，尚且如此。啊，现在家教没有了，功高我慢不晓得增长了多少倍呀！能大师那个时候是小风小浪啊，现在是大风巨浪啊。真难啊。啊，所以传承确实就极少数的人真正发菩提心，什么样苦难都甘心情愿来承受。啊，把我们传统的好东西传下去。啊，好在这些典籍还存在。啊，要有人去学，要有人去做，有人去传。啊，再苦，只要有坚定的信心，能恢复，但是心里要有数，恢复不在我这一代，我看不到结果，我只是把这个火苗传下去，一代一代传下去。大摩祖师到中国传六代才开花结果，在开花结果之前，慧能大师要在猎人队里躲藏十几年，修忍辱波罗蜜。对于任何一个毁谤的人，没有怨言恨心。受尽屈辱，对于给予屈辱这些人还要感恩，这个不容易。这是把菩萨六波罗蜜做得淋漓尽致，不施是舍。啊，持戒是断恶，啊，忍辱，再大的困扰，信心坚固不动，啊，在戒定慧中 等待机缘成熟的精进的。念念没有离开戒定慧，心里头一念不生就是禅定，不是攀腿面壁，攀腿面壁猎人队里不要他了，这些打猎的人是叫他来服务的啊，给他们烧饭的，给他们做工啊，听使唤的，把他当仆人看待啊，他没有地位啊，伺候猎人队这些人。一个明心见性的活菩萨啊，受这一种奇耻大辱，没有丝毫怨恨啊，这是一切境缘当中不起心不动念，这大定。他那个大定别人看不到的。他所表现的全是般若波罗蜜。每天从早到晚六度七修。15年语言成熟了，这个风潮平静了，他出来遇到印宗法师，印宗是个真正修行人，跟他一见面向他问了几个问题，听他答复，知道他不是凡人啊，就向他请教。听说有个慧能大师啊，十几年前得五祖的衣钵，他就问他是不是你啊，慧能承认了。他说我们想看看一波，一波也打开，真的不是假的。慧能这个时候就在印宗坐下了剃度了，出家了。印宗是他的剃度和尚，他是印宗法师的徒弟，可是剃度完了之后，印宗法师拜他做师父，他又变成印宗的老师，法师传法的老师，佛门里面这个关系是最亲密啊，剃度不算亲密，剃度受戒都不算亲密，那是师父引进门，修行在个人啊，对于你成就的这个老师，这是真正和尚啊，这叫法子啊，这个传法的人叫亲教师啊，真正和尚啊，我的剃度师白胜法师，传戒师道元老和尚，戒引我入门的， 我佛法从哪里得来的？张家大师、李炳南老居士。啊，在张家大师那里三年，在李老师那里十年，这个关系我一生有没有成就啊？佛家讲亲疏啊，这个关系亲的。啊，剃度修建了个疏啊。啊，传法的和尚重要啊。那么这个微细的思想真叫微细，一个微中子里面能现大千世界，能现设法一切诸佛刹土，就在一念间的那个一念是1600兆分之1秒，你说这个多危险？啊，如来微妙色短也。我们读了科学报告，对这个微妙微妙色有了一点概念，以前完全不知道啊，通通想错了。依照古人的注解去讲，古人注解没错，我们讲错了，因为我们无法体会。啊，在我上一代的人，就李老师，他看过这个回忆本，黄念老的注解他没看过，不容易啊。念老注解出来的时候，李老师往生了，没见到。我们这一代遇到了，这是缘分，不可思议的缘分啊！善根福德因缘，这缘分看到这个主题，再参考现代的科学报告，这里头的疑问大致上都解决了，不再怀疑了，坚定信心啊！没有搞清楚，不管是怎么信，疑问总存在，这个疑根不容易拔除啊。啊，毫无疑问的，这往生自在，而且往生到极乐世界品位增高，听阿弥陀佛讲经都能够懂得，能听得懂啊，能依教奉行的，到西方极乐世界修什么？还是一句阿弥陀佛。这一句佛号念到底，一直念到自己证得无上正等正觉，将来在十方世界 教化众生，肯定就是用这个法门教人。啊，但是所有佛法没有一样不同，门门都通，门门都通。啊，我们教人肯定这个法门，为什么？这个法门快、稳当、容易。啊，就是难信。一切诸佛都教他做难信之法。啊，那么这个啊，这一句是赞美，居不可思议，无比之意。佛指报土报身，色相不可思议，称为妙色。啊，在这个地方，我们一定要知道，每一个往生的人到西方极乐世界，色相同佛，跟阿弥陀佛一样。换一句话说，这个地方赞美阿弥陀佛的，我们到极乐世界，也就是我们跟弥陀相同，一样的色相，一样的微妙，一样的端正庄严，啊，微妙精妙至极。啊，色端严，色相端正庄严也。《法华经》续品，声色入金山，端严甚微妙。这微妙两字也用上了。啊，声香入金山。这是比喻，佛身是金色，金是比喻，在五经里面，只有黄金不变色。金银铜铁锡，其他四种都容易氧化，时间长了它就变色了。银遇到污染都变成黑色，这个我们知道的。只有黄金不变，黄金就变成珍贵的金属。啊，那么这个金色里面的意思不一定是黄黄的颜色，不一定。啊，是它的妙色永恒不变。啊，金是取不变的意思。啊，人身体寿命长，真正是无量寿。可是色相没有变化。不像我们这个世界，人的色相会随着年龄变，从小慢慢变老了。不是生年生年变，不是一年一年变，不是一月一月变，佛告诉我们。一秒钟里头，你已经有1600兆次的变化了，这叫无常。那为什么？ 这是法相身，不是法性身。法性身不变，性不变，相变。啊，阿赖也是从变化里头产生的，所以他变现的那些东西，通通都是刹那不住，也就是全都是1600兆分之1秒所变现的。啊，说的再微细一点呢，这一念就是1600兆分之1秒，这一秒里面，这个色还有尘诸坏空，它还有四个阶段，更细了。那么小的时空里头，真有变化了，尘诸坏空啊，不是尘是一念，住是一念，坏是一念，空是一念，不是的。它同一念里头有尘诸坏空，就更微妙了。啊，精妙之极，这四个字确实是说到了。如果没有科学这些报告，我们对这一句精妙之极是个含糊的概念，不清楚啊。啊，至少我们今天晓得精妙到什么地步。啊，是1600兆分之1秒。在这个里面产生的现象，这个现象我们看不见，我们听不到，它有声音，啊，它样样俱全，无畏俱全，我们闻不到。对他丝毫没有感触，但是他就在眼前。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。啊，对这个有了正确概念之后，我们再看贤首过世的还原观，跟我们讲宇宙的形成，啊，这是根据《大放光佛华严经》说的，《华严经》说的详细，它很简单，从一体。这一体就是自性清净圆明体，他用这么多字啊，自性，自性是什么样子？清净圆满，圆满是说性相、理事因果啊，都在这个原则里头，智慧的相。 啊，明是光明，遍照法界，啊，大光明藏啊，用这个来形容本体，啊，这时候就是讲的本体。这个本体在一念当中，能生宇宙，宇宙从哪来的？啊，就是慧能大师末慧一句话说：“何其自性，能生万法。”这个万法，今天我们讲。全宇宙一法不漏，佛经上的说句遍法界虚空界啊，设方无量无边诸佛刹土都在其中啊，华藏世界华严经上称为华藏世界海，佛说像这样的华藏世界在太空里无数无尽无量无边，其大无外其小无内，啊，这是体，从一体起二用，二用第一个宇宙出现了，同时我出现了，啊，我跟宇宙同时出现，从什么地方出现？从体，体不是物质，非物质现象，非心理现象，非自然现象，所以这个体它遍法界虚空界，你看不到它，听不到它，六根接触不到它，但是它在啊，什么时候你能见到呢？佛说了，八地以上，你自己好好修行，证得八地菩萨就见到了，也就是八地的定功能看到事实真相啊，八地上头还有色四层啊，八地九地十地等觉妙觉，这五个位次上都看得清楚，佛不是随便说的，有人给他做证明啊。八九十的三地菩萨给他做证明，等觉菩萨给他做证明，啊，这是宇宙一宝我珍宝出现了，什么时候出现？就在当下这一念，没有邂逅，这不可思议，给你讲真的话就一念，这一年不立刻就没有了，是他又一年。啊，念念相续，但是念念不相同。不一样。所以不能叫相续相。 相续相是前念跟后念相同，才会说相续。前念跟后念不一样。日本江本博士做实验，跟我说，他告诉我一个奇怪的事情。我说什么奇怪的事情？做几十次、几十万次的这个实验，没有两个图案是完全相同。我跟他说，永远不可能有相同。他为什么？我们念头不一样。虽然你跟他是一个念头，爱，你跟他说一说，我爱你。我爱你，前头跟爱跟后头呢不一样。怎么不一样？那个爱的轻重不一样，不可能完全相同，总有一点差别。所以我跟他讲，你做下去，你一生会找不到一个相同的。同样，有相似，不完全相同。念头不一样嘛，怎么可能前念跟后念完全相同？它是从念头生出来的嘛。相由心生的，境随心转的，怎么可能完全一样？所以无明，无明前头加无实，无实无明，这字用得好啊。无实，我们初学佛的时候以为大概很久很久以前找不到这个世界了，太远了，叫做无实。不是，全搞错了，就是字面的意思，无实没有开始。如果有开始，那就是真的事情；没有开始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啊！没开始啊，就是那一念，一念就是在当前、当下一念，没有过去，没有现在，没有未来。我们习惯有个空间，有个时间。大乘佛法里没有时间，没有空间。时间跟空间都是不相应行法。五法三自性里头分出来的。不相应行法就是现在所说的抽象概念，没有事实根据。是个抽象概念，不能说没有这个概念，概念不是事实，没有事实。像时间、空间，有为无为，都是一个概念，不是真的。所以佛看到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他彻底明了，一点不疑惑，所以他在一切现象里头不起心不动念，那么愿不敢死。空有一点都没妨碍，自信真空，不爱万象纷尘。万象呈现，不爱虚空，虚空没有住色。为什么？因为相是假的，相不是真的，真的就会造成障碍，假的没障碍。 那么我们今天障碍从哪里生出来的？我们的障碍是从我们分别执着里出来的，是自己把它造成障碍，实际上它没有障碍。啊，离世无碍，世世无碍，这佛在华严经上说的，整个宇宙没有障碍啊，啊，通通是错误的概念呢、啊，以为有啊，没有以为有，这麻烦你出去啊！你要知道，《心经》上说的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就是物质现象，空就是自性。啊，自性跟所现的物质现象毫无障碍，只要你不执着它。啊，我们今天执着这个墙，就执着墙，那就过不去。那不执着，不执着就通过了。啊，讲经的法师都会讲啊，碰到这个墙，他走不出去啊。啊，云音法师好像是在论他最后的两部论言。在序文里头，他讲了一桩事情，啊，是他自己的事情。他在疗房打坐，突然想到一桩事情，立刻要办。啊，他下来的时候，就从门走出去了。走出去之后，突然想到，我没有开门呐、啊。我怎么走出来了？回头看看，门是关的，里面真的关的。他怎么走出来的？他那个时候没有想到有门这个事情，他就走出来了。如果他想到门，他就走不出来了。他一定要开了门再出去。啊，这是他自己亲身经历的。啊，那么虚云老和尚他年谱里头有记载，我不知道是在哪一年过年的时候啊，应该是黄昏，因为他住茅棚，过年呢要拿一点菜拿一点油啊，回到茅棚去啊，他拿了，应该是黄昏的时候，天还没有完全黑。那么从庙里头到茅棚大概要走40分钟的样子。啊，他走到半途，碰到两个和尚，庙里头的打着灯笼。哎，他们两个看到虚云和尚，就给他说，老和尚啊，天这么黑了，你怎么没有个灯啊？哎，他这一提的时候，他那个突然看到天就黑了。啊，他自己没有这个念头的时候，天没黑。啊，外面看得清清楚楚。就是这个境界都是自己变换。这是距离我们近的两个人，他们亲身的经历。啊，我们今天所有的麻烦，就是有心。到无心的时候，麻烦就没有了，什么都没有了。 宗门所谓啊，我本无心于万物啊，何妨万物常围绕啊，不着相啊。那也就是说，他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没有起心动念，他什么障碍都没有。啊，一起心动念呢，境界马上就变了，变成有障碍了。啊，不起心不动念，不分别不执着，什么障碍？啊，你看这个墙壁穿过去，墙外面什么你看得清清楚楚，它没有障碍。啊，我们在三楼看下面二楼一楼清清楚楚的，这神通怎么通呢？放下障碍就通了，这本能。啊，所以神通本能人人皆有，只是你不肯放下虚幻的概念。这个东西放下了，障碍就突破了。啊，他讲的是微妙精妙之际啊。啊，逆者藏也，隐也，妄妄也，妄是没有了。要是明，是照。啊，说日月火柱，这都是发光的。他们这些光，在佛的光明当中都看不见了，光都看不见，太阳光都看不见了，佛光多大啊！我们在太阳底下点一个灯，灯光看不见，只看到太阳啊，太阳的光在佛光之下，太阳光不见了，只看到佛光。首四句，这个综合起来，讲这个四句即啊的意思，如来微妙难思的色相，端正庄严。一切世间所有诸物，无有能与等比，没能够等相比的。一切赞佛偈中所说的十方所有我境界，一切无有如佛者，啊，十方所有你通通都看到了，比不上佛。啊，佛现的真身，法性身，释迦牟尼佛应化在地球上，是应身，不是法性身。啊，实际上他的真身是法性身，但是他显现出来的是跟我们凡夫现同样的身。啊，阿赖耶见相两分所变的身相，他能现，因为现法性身不能度众生。众生把他当神看待，你做得到，我做不到。啊， 他跟我们现同样的身，他能做得到，你也能做到。那所以佛确确实实能现跟一切众生同样身，那他叫人现人身，叫天人现天人身，啊，叫畜生现畜生身，啊，叫蚂蚁一定现蚂蚁身，跟他现同等身，跟他在一起才能够教化他，才能帮助他。啊，不是同类身的，帮助不了。啊，这个同类身也叫等流身，等是跟他平等，跟众生平等，跟众生是一流，就是一类。啊，这才能够啊，摄受一切众生，教化一切众生。佛方无量光明，普照十方国土，其中日月火柱四者之光焰，悉皆隐蔽不现。啊，火是灯火，火烛蜡烛坚持一切火光。啊，诸摩尼啊，摩尼是梵语，也翻作摩尼，音相同。啊，具足为整代摩尼。啊，这是梵音，应该是整代摩尼。中国人喜欢简单，就把它翻成摩尼，前面的音不要了，要后面的啊，翻作成珠宝啊，摩尼宝珠啊，它有力垢如意，或之可意义为如意宝珠啊，就是它有力垢如意的意思，把力垢如意合起来，把它翻成如意宝珠啊，这个宝珠清净，没有染污，透明的啊，人把它视为珍宝，有大光明，超诸世品。啊，确实有这种宝珠啊，在夜晚它放光。慧疏曰：“天下至明，无大于日啊！”啊，这个日月，这个世界最明亮的就是太阳跟月亮，万品光耀，无过于摩尼。啊，地球上所有一切宝珠珍宝，摩尼是最好的啊，若应佛光呢，皆悉隐蔽，要跟佛光在佛光之下了，它都显不出了，它们的光就没有了。形容佛光之大，佛光之明，再看下面这首， 因身普度，世尊能也一因身，又请各国随类解，又能现一妙色身，普施众生随类解。注解里的说，后极的四句均是唐仪原文，跟前面不一样。前面四句是回集的，这个四句是唐仪本的原文。赞叹世间自在王佛，圆明具德，圆是圆满，光明具足万德庄严，世事无碍，不可思议的妙用。那其意为，世尊言说妙法，能于一因身之中，普施九法界、六道、四身。这个四身是胎卵石化啊，种种异类众生，个个随其品类根性，而能闻能解佛之所说。这个能力佛有，这是属于心的。我们的世间言语常因方言问题、知识水平问题而不能解啊，佛是妙用无穷，他一因能教一切众生听到是他们自己的语言，不需要翻译啊，听得欢喜，听得懂。这也是我们的本能，这个理比较深一点啊，是真的不是假的。人间的语言不一样，天上的语言也不相同啊。那我们知道畜生之类的，他们也有他们的语言，在高僧传里面记载的安世高啊，安世高懂得禽兽的语言啊，鸟的语言他懂啊，这些野兽叫的声音他听得懂，他在召唤什么，他们在交谈什么啊，安世高听到树上有两只鸟在叫，他们在谈话，他在谈什么，他们在树上讲，看到远处来的有几个人挑了担子啊，走到这边来啊，人还没看见，过了一会果然来了啊，跟安世高翻译的一样，他能听得懂。 安世高有神通，在中国还了两次命债啊，是过去生中他误伤了别人，这一次呢也被这个人误伤啊，他吩咐他的同伴啊，让同伴告诉官府他不是有意杀人啊，这个是因叙事的因果啊，不可以按法律来解决问题，没事啊，误伤人的也得要还债，这是因果教育啊，欠命的要偿命，欠债的要还钱，对方没有舍弃，这个账就在，永远在啊，不定在哪一时碰到了你就得还他啊。所以知道这些问题，我们在这个世间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要谨慎的啊，言语越少越好啊，言多有失啊，会说错话，越少越好。啊，中国古人对这个很重视，从小就训练小孩不能随便说话话到口边要回头想想该说不该说，啊，说话要简单，别啰嗦，简要详明啊，这是中国人最讲究的，最好的言语简单扼要，哎，又详细又明白啊，最好的文字也是用这四个字做标准来评判啊，真正好文章用的字就恰到好处，少一个他的语气断了，多一个累赘可以把它拿掉，就是做到不增不减这叫好文章啊，用佛家的科判来判别，那就最容易发现啊，他多的节外生枝可以删掉的，可以不要的，你把它删掉，哎，它还是完整的，讲得通，是多余的啊。如果它是好文章，你把它删掉一个字，它这就断了，就接不上了啊！所以做到一个字不能加，一个字不能减啊！这是文字啊，义理另当别论 说佛的言语真真不可思议啊！世尊言语妙用无穷，普施一切众生随类得解，更不可思议者，乃是任意见身，圆具圆满具足，如是无边不可思议的妙用，正显超情利见之华严，四时无碍境界。啊，华严经上普贤行愿品说，一切如来于清净，一言居众因深海，随诸众生亦要因，夜夜流佛遍财海。啊，跟这个地方这首偈跟本经世尊能言一言深，有请各国随类解，完全相同。啊，这是现德，没有起心动念，没有分别之处，是自然的。啊，他的音声到什么地方，自然就转变成那个地方的方言，那个地方的语音。啊，这是心得。我们知道自信没有现象，变法界虚空界，一切处一切时，它没有不在的，它都在，而且确实像楞严经上所说的，随众生心应所质量，啊，自心圆具的性德，能在一切不同的处所、不同的时空，随着众生转变他们能懂、能听、能接受的音声思想。啊，那么这就是科学家所说的心能控制物质，这个心是念头啊，念头能控制物质，念头能理解所有的现象，这也是宇宙的秘密啊。啊，无量深重，佛说法没有中断。我们知道眼见色是波动的作用，耳闻声也是波动作用，声波、光波、 啊，我们闻的气味无疑不是波动产生的现象，这种波动都能够恒顺众生啊，能随众生者亦乐，众生喜欢什么他就能现什么，夜夜流出无边智慧边啊，使众生得闻得解得度，这个得度就是开悟其如啊，此即是十玄门中主办圆明具德门，华严经上说的，一法圆满一切法的功德，故曰圆明具德。经一音中出无量音，我们在许多大乘经里面看到佛的报身啊，世尊在观经上讲阿弥陀佛的报身，身有八万四千相啊，一般讲32相八十种好啊，报身32相八十种好，是释迦牟尼佛出现在地球上现典应身啊，在十报祖现的相呢是八万四千相，每一个相有八万四千好，每一个好放八万四千光，每一个光里面有佛菩萨在说法度生，在身相上看到啊，那么这个地方无量光中无量身中夜夜声音都有无量的妙用，这个妙用是度化众生，让众生能听到能听懂能开悟能证果，证果是其如境界啊，就证果了，这是主办圆满具德门，一法圆满一切法的功德叫圆明具德。为什么？这一句六祖能大师开悟五句话里头的第三句，何其自信本自具足， 圆明觉的是本自具足，只要你见性，它就现前。你没有见性，它被你的烦恼、习气、业障障住了，它不起作用。啊，见性之后就起作用。怎么见性？六根在六尘境界里头，不起心不动念就见性。这是最高的。啊，起心动念都没有了，分别执着当然没有。分别从，分别从起心动念之后生分别。分别心里的生执着啊，起心动念没有了，前面全没有了，自信里头的圆明具德了，无量无边的光明，无量无边的德能统统现前啊，无量无边的相好，那个相好是什么？十法界一真庄严啊，还包括十宝庄严土啊，再包括十方一切诸佛刹土，你统统见到在哪里？就在当下，没有距离，没有先后啊，没有时间，没有先后。古佛刹土也在面前，未来佛的刹土也在面前，你全看见了。这个境界不可思议，这个境界佛境界，谁能相信呢？相信《华严经》上所说的，要跟相信净土、往生净土。净土比华严还难行啊！净土法真正是难行之法，难行难行，不是大智慧就是大善根啊！大智慧我们没有，有大善根的人他更相信，虽然没有搞清楚，他相信，这深刻，这了不得。为什么呢？他相信老师，佛决定不会大妄语，佛哪有欺骗人的？佛的话决定不怀疑，这善根呐。对佛的话半信半疑，没有善根呐、啊。那又没有大智慧，净土这个法门，相信也修了，不能往生。有没有好处呢？有。来生后世再遇到的时候啊，这就变成善根。啊，好处啊，不在这一生，从来没听说过的，过去生中也没修过的，这一生当中听到一句阿弥陀佛，这一句阿弥陀佛在他阿赖耶识里头就作为 净宗的种子，永远不坏。啊，生生世世有缘遇到了，这个种子力量就加强。加强到一定的程度，它就起作用，变成什么？变成人性。啊，变成能解，啊，真正发愿求生，啊，我们今天相信了，真正发愿求生了，那就知道不是一生一世，啊，凡是往生的人，经上说得好。都是过去世曾经供养无量诸佛如来，今天的这些诸佛如来加持，你能行能解能愿能行啊，所以你往生了，佛来接引了。我们看幕后这个地方有一句：今一因之中，出乎两界，圆说一切法。一因之中，出乎两因，圆说一切法。普度无边众，啊，这是佛在无量寿经上所说的，跟华严经上圆明具德完全相同，可见呢本经是与华严一味，啊，确确实实跟华严经同一趣味也。这个意思，也就是彭继清居士所说的《无量寿经》即是中本华严，《阿弥陀经》就是小本华严，《华严经》是大本无量寿经。他说这个话的依据不是随便说的啊，净宗法门跟华严同一个门的，修华严不容易欺辱，念佛容易起入啊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无量寿经是华严经的精华，阿弥陀经又是无量寿经的精华，经到最后就一句南无阿弥陀佛，从这个地方认识了，明白了，接受了这个福报， 天上人间，诸佛刹土，没有能跟你相比的。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今天时间到了。